第38天，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耶稣给他们一个使命，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向每一个人传扬福音。马可福音16:15。差派我们往世界各地去，传扬你拯救大能的福音和你给全人类永恒的计划。诗篇67:2。
大使命就是你的使命，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或者是个属世界的基督徒。属世基督徒仰望神，基本上是为了得到个人的满足。他们已经得救，却仍然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喜欢参加音乐会和内容丰富的研讨会，但是你不会在宣教会议的场合中遇见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兴趣。他们的祷告专注在自己的需要、祝福和幸福。这是一个以我为第一的信仰。神如何令我的生活更舒适？他们想要利用神去达成自己的目的，而不是被神所用去成就他的目的。世界级的基督徒正好相反，他们知道蒙拯救是为了服侍神和人，被造是为了完成一个使命。他们渴求被委派个人任务，并且为自己能够被神所用的这个特权而感到兴奋。世界级的基督徒是世上唯一完全充满生命气息的人，他们的喜乐、信心和热情是有感染力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正在改变世界。每早起来，他们期待神用新的方法使用他们。你想做哪一类的基督徒呢？神邀请你投入历史上最伟大、最广泛、最多样化和最有意义的目标，建立他的国度。历史是他的故事，神一直在为永恒建立他的家。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重要，也没有任何事物比这个更持久。我们从启示录得知神的普世宣教必要实现。有一天，大使命将成为大完工。到了那一天，天上将有一大群人从各国家、各部落、各民族、各语言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向他敬拜。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让你能够预尝些许天堂的滋味。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到世界各地去，向每一个人传扬福音时，那群贫乏的中东门徒大感困惑，这是否意味着他们要步行或者骑驴走遍世界？这是他们仅有的交通工具，要漂洋过海走遍世界，确实有很多天然的障碍。今天我们有飞机、轮船、火车、巴士和汽车，地球已经变成一个小小世界，每天都在缩小。你可以在数小时内便飞越海洋，若是需要，隔天又可以飞回家中。一般的基督徒有数之不尽的机会去参加短期国际宣教，旅行社可以带你安排前往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实在没有借口不去传福音。现在网际网路使得世界甚至变得更小，除了电话和传真的便利之外，再加上任何一个上网的信徒几乎都可以和各地人士互通信息，全世界就在你的指尖下。甚至很多穷乡僻壤也能够收电子邮件，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以和地球另一边的人做福音交谈。如今要完成传福音的大使命，远比以前容易得多。路途遥远、费用或是交通已经不再是障碍，唯一的障碍是我们的思想取向。要成为世界级的基督徒， 你必定要改变你的心思、观点和态度。如何在思想上做世界级的基督徒？从自我中心的思想转变为以别人为中心的思想。圣经说，朋友们，停止像小孩子一般的思想，要像成熟人般思想。这是成为世界级基督徒的第一步。小孩子只想到自己，成年人顾及别人。神命令说，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也要为别人的需要着想。当然，这种心思转变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本性是只顾自己，加上所有的传媒广告都鼓励我们为自己着想。唯一能够转移这样的思想模式的方法，只有时刻倚靠神。幸好神没有撇下我们独自挣扎，神赐给我们他的灵，因此我们的思想和现今世人的思想不同。当你与非基督徒谈话时，先祈求圣灵帮助你去顾念他们的属灵需要。你可以学习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为你所遇到的人做无声的呼吸祷告，说：父啊，帮助我明白是什么事令这个人还未认识你。你的目的是去弄清楚这个人的灵命进程，然后带领他们进一步的认识基督。你可以学习保罗的心态，他说，我没有想到为自己好，只想到什么对大家好，我要使他们得救。从区域性想法转为全球性的想法。神是全世界的神，他总是关心整个世界。神爱世人，从起初他便盼望每一个被造的民族成为他家庭的一份子。圣经说，他从一人造出万族，使他们散居在整个地面上，而且为他们预先定下了年限和居住的疆界。他这样做是要他们寻求神，或者能够在摸索中找到他。世上很多人已经有全球化的思想，最大的传媒和企业集团都是跨国性的。我们和其他国家在生活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有共同的时装、娱乐、音乐、运动，甚至速食品。大部分你所穿的和所吃的都是外国制造的。我们紧密相连的程度远胜于我们所了解的。现今的生活是令人兴奋的。今天地上的基督徒比任何时期都多。保罗是对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将传遍世界各地。它改变你们的生命，也正在改变各地人的生命。成为全球化思想的第一步是开始为特定的国家祷告。世界级的基督徒经常为这个世界祷告。找一座地球仪或者一张地图，然后提名为一些国家祷告。圣经说，只要你向我祈求，我就把世上的万国赐给你。祷告是你向普世宣教最重要的工具。世人可以拒绝我们的爱或是我们的信息，但他们却抵挡不住我们的祷告。如同洲际导航飞弹，不管是在十尺或是十万里外，都可以对准人的心灵祷告。你应该为什么祷告？圣经告诉我们应该为这些事祷告，就是见证的机会、说话的勇气、人能相信、信息能够快速传播，以及更多的宣教工人。祷告使你与各地的人成为同工，你也应该为宣教士和其他在这广大合场的福音同工祷告。保罗对他的祷告伙伴说，你们的祷告便是我们的帮助和支持。另一种发展全球化思想的方法是用大使命的眼睛去阅读并且留意新闻。无论何处有变动或是冲突， 你可以确定神会利用这些事领人到他的跟前，因为人在压力与变迁当中最容易接受神。由于世界正在不断地加速改变，很多人对于福音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开放。转变为全球化思想的最佳途径，就是尽快前往另一个国家做短宣，亲身体验另一种文化是无可替代的经验。别再研究讨论宣教了，就去做吧。我挑战你立即委身投入。在《使徒行传》1:8，耶稣给我们一个参与的模式。你们要走遍耶路撒冷、犹太全境和撒玛利亚，直至天涯海角，为我作证。信徒要出去到他们的社区耶路撒冷，为他们的国家犹太全境、其他的文化撒玛利亚和其他的国家世界各地向人传福音。请注意，我们的宣教行动是同步而非逐一进行的。虽然并非每人都有宣教的恩赐，但神呼召每个基督徒在某方面承担使命，向以上四类群体宣教。你是《使徒行传》1:8的基督徒吗？定下目标，去参与向这四个目标群体宣教的计划。我敦促你做好储蓄的准备，不管如何都尽快地参加一次海外短宣。几乎每个宣教机构都能助你成行，这会扩大你的胸襟，开阔你的视野，增长你的信心，加深你的爱心，使你被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喜乐所充满，这或许便是你生命的转捩点。从此时此地的想法转为永恒的想法。要善用你在世上的时间，必须经常从永恒的角度去看事物，这样能够使你不致从重要的事物岔开，去为小事浪费精力，并且能够分辨出紧急的与最重要的事物之间的不同。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许多浪费我们精力的事物，一年后，这些事已经变得无关紧要，更遑论有任何永恒的价值了。故此，不要让短暂的事占满你的生命。耶稣说，接受我所差派的工作，却不全心全意去做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保罗提醒我们说，尽量少理会世界堆在你面前的事物，你们所看见的世界将要过去了。你让哪些事阻碍了你的使命？什么事妨碍你成为世界级的基督徒？无论是什么，放下他们。我们就当卸下一切重担，摆脱所有拖延或缠累我们的事。耶稣告诉我们，把财富积存在天，该怎么做？在一段最被人误解的言论中，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属世的钱财为你自己结交朋友，到了没有钱财的时候，你们可以被迎进永恒的居所里去。耶稣的意思不是叫你们用钱去收买朋友，而是指你应该用神所给你的金钱领人归向基督，他们将会成为你永远的朋友。当你上天堂时，将得到他们的欢迎和接待，这才是你最佳的投资。你可能听过这句话，你无法带走任何东西，但圣经说，你可以借着投资在往那里去的人身上预先寄过去，这样他们为自己积存真正的财宝在天上，这才是安稳的永恒投资。他们在地上也能活出结果子的基督徒生命。从想出各种借口转变为想出各种有创意的方法去完成使命。只要你愿意，一定有方法，宣教机构也可以提供协助。以下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借口。我只会说英语。在许多国家，这正是个好处。 许多地方千百万的人想学英语，极想要有练习的机会。我没有什么可以贡献，你有的，你的才能和经验都能在某处发挥作用。我太老或太年轻了，很多宣教机构都有适合不同年龄参加者的短宣计划。不管是萨拉声称她已太老不能被神所用，或是耶利米说自己太年轻，神都拒绝接受他们的借口。主却说，不要推辞说我太年轻，因为我派你去哪里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必常与你在一起，从旁保护你。你或许真的相信你需要从神而来的一个特别的呼召，正在等候一些超自然的感觉或经验，但神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宣告了他的呼召。我们都被召去成就神为我们的生命所定的五个目的：敬拜、团契、成长向基督、服侍和宣教使命。神不只使用他的一些百姓，他要使用他的所有百姓。我们都被召承担使命，他要整个教会把整全的福音传给全世界。很多基督徒错过了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计划，因为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求问神是否需要他们到某处做宣教士。无论是出于恐惧或是无知，他们已自动关闭做跨文化宣教士的可能性。如果你觉得想说不，你就应当找出现存所有不同的方法和可能性，这会使你大大惊异。然后你要认真祷告，并且问神在以后的日子要你做什么。在这历史上的关键性时刻，福音的门从来没有像现今如此的敞开，常驻宣教士的需求是极为迫切的。如果你想要像耶稣，你必须有一颗拥抱全世界的心，你不能仅满足于你的家人和朋友归向基督。全球有超过60亿人口，耶稣要他所有失丧的儿女被寻回。耶稣说，为了我和福音丧掉性命的反而得着生命。大使命是你的使命，而履行你的本分是活出有意义人生的秘诀。第38天，我的人生目的醒思。思想要点：大使命就是我的使命。背记经文：诗篇67篇二节，差派我们到世界传扬你救恩的大能，并你给全人类的永恒计划。思考问题：我可以采取什么步骤为明年短宣做好预备呢？